刚才我们唱的这首诗歌就是使徒保罗他自己的自传和见证。他到了晚年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他的灵性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他是怎样的谦卑，怎样的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不过他蒙了恩典啊，奉派来传神的福音。所以因着他认识他这一生无论有多少属灵的经历，都不能改变他是一个罪人蒙了恩典的身份，所以他这一生一直是一个敬畏神敬拜神的人。今天早上我们的姊妹跟我们来交通分享传道书，有一句话非常好，因为传道书和箴言不断地提到敬畏神敬畏神，敬畏神是知识的开端，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弟兄姊妹们，传道书的结论就是这些话我们听到了，总论是什么？总论就是敬畏神。如果我们读了传道书，我们的心不敬畏神，我们白读了。上一周加森弟兄在这里，他信息的题目是什么？还记不记得？敬畏与敬拜。啊，我们弟兄讲得太好，深获我心。我们的弟兄上一周特别提醒我们，敬拜不是一个方式，敬拜也不是一种的气氛，敬拜不是在哪里，在什么时候，敬拜是我们这个人对神有多少的敬畏，敬拜是根据敬畏，没有敬畏没有敬拜，敬畏少敬拜就少。你这个人全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这一个人就是一个敬拜神的人。弟兄姊妹们，过去20多年我注意到各教会常常很腐烂的用敬拜两个字啊，我们是敬拜团队，我们有音乐敬拜，我们祷告敬拜。弟兄姊妹们啊，敬拜是我们这个人的心如何。你记得主耶稣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说话吗？啊，他说我们敬拜神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不在基列新山也不在耶路撒冷，不在东不在西，不在上不在下，乃是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心灵诚实就是我们这个人的光景到底如何。圣经提到敬拜是非常严肃的字眼，我们知道圣经里第一次提到敬拜就是那个老雅各在临终之前，他吩咐他的儿子约瑟，那个时候他的儿子约瑟是埃及的宰相，老父亲和他一同在埃及住了10几年，享受一切埃及的荣华富贵，但是雅各一生受神的对付，受神的带领，受神的制作，他的里头非常明亮，埃及这一切过眼云烟，不是他要的。他心里清楚一件事情，他死了以后他不要葬在埃及，所以他就要求他的儿子约瑟，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我死了以后你要把我带出埃及，葬在我的本族本地本土。他还怕约瑟虚言安慰他，要约瑟起誓，在他面前起誓，约瑟起誓了。所以圣经的记载，当约瑟向他起誓，他里头满了安息，他不愿意住在这个世界之地，虽然有一切的荣华富贵，他的心是敬畏神的，他的心是满了敬拜的，他要回到神所应许他的本地去，就是在犹太地。所以圣经的记载，约瑟向他起誓了之后，雅各就怎样扶着杖头敬拜神。 弟兄姊妹们，这是何等美丽的图画。他老了，他将要走完人生的路程，他也没有力气站立，他必须扶着杖头，他要做的事就是从心的深处敬拜神。他在那里敬拜的时候，可能唱也唱不出来，说话的力气都很小，但是神知道这是一个真正的敬拜。然后我们知道他死了以后是非常风光的啊，埃及人啊，这些外邦人在约瑟当朝做宰相的时候，替他用香料熏他的尸身40天，40天之后，全埃及的百姓为雅各哀哭70天。哦，这个是比国葬还隆重，但是这一些的荣耀，这一些的华贵，不能留住雅各的心肠。雅各的心是在神面前，雅各的心是在神的应许里，这一个叫做敬拜。弟兄姊妹，我们来在一起，欢欢喜喜的聚集，我们的心在哪里？如果我们的心是在神的面前，这个就是敬拜。如果敬拜只是一个团队来唱诗，那五音不全的就倒了霉。如果这个敬拜是一篇好的道，吸引人的道，那口齿不清不会讲道的就倒了霉。弟兄姊妹，我们的心如果敬畏他，我们的心就是敬拜的心。那无巧不巧，我在预备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我的感动就是使徒保罗的灵。使徒保罗的灵是怎样的灵？当我在那里读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弟兄姊妹，我有一种的感动，这一个老年的将要面对殉道的使徒保罗，他的灵是那样的返璞归真，他的灵就是敬畏敬拜的灵。你知道当时他要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我那一天跟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说，这个提摩太做使徒保罗的真儿子不容易，因为使徒保罗交代他是许多不容易的事，但是你要看见那个做他真父亲的使徒保罗是更不容易。他在那里说他要去马其顿之前，曾经他去马其顿的时候吩咐，曾经吩咐提摩太还留在以弗所，所以他已经，这个是过去的吩咐，他现在写提摩太书的时候，他再次吩咐你留在那里，你要做一件事。做什么事？他吩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哦，弟兄姊妹，从使徒保罗那个时候一直到今天，几千年来，撒旦总会用某些人、某些手段、某些方法，把异教、异端的教导传到教会里头来。那使徒保罗在当时吩咐提摩太啊，你要做什么呢？叫叫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那时那个异教就是指着犹太教的旧约的礼仪、旧约的规矩，要你受割礼，要你献祭，要你这样，要你那样，还要守安息日，这样不可吃，那样不可动。但是保罗告诉提摩太，这些到了新约都已经废掉了。我们不能说废，因为律法是不能废掉，我们只能说耶稣基督来了，就把所有律法的要求成全了，已经被成全了。那么提摩太面对这件事情，你去想想，我们在座有没有人是天性喜欢做恶人的？去告诉人，你去告诉人不可传异教，总不能软当当，你好不好？不要传异教啦！啊，你不要再传嘛！哎呀，不好，拜托拜托，没有这回事。你叫人不传异教，你不要传异教啦，你不要害教会，你不要害弟兄姊妹，好不好？哦，弟兄姊妹，在这些事上 没得商量的，好像是要叫提摩太去做恶人，但是他接下来马上说啊，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弟兄姊妹，那个嘱咐的原文就是命令，我嘱咐你，就是我命令你去告诉这些传异教的。然后接下来他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那我们这个人天然的领会就是我们这个人啊要有爱心。弟兄姊妹，你去想想，当你一有爱心去讲的话，讲这些话的时候，这个话会不会啊不对劲了，不严肃了，不严厉了？弟兄姊妹，在这里讲的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个爱原文 agape 神的爱，不是我们人的爱，不是我们人天然的本性，是神的爱。神的爱是怎样的爱？我们如果会数学的代换，弟兄姊妹，神就是爱。当在那里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你可以把它代换，命令的总归就是神，就是神自己。请看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和上面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弟兄姊妹，这是平行句啊，所以你能代换，因为那个命令在旧约就是诫命，就是律法。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一个爱就是基督自己，这一个爱就是神自己。那我们怎么来进一步解释？弟兄姊妹，你知道在马太福音记载，那些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法利赛人试探耶稣，要考考耶稣你到底对律法懂多少，就问耶稣啊，诫命里最大的是什么啊？所以主就在那里告诉他们，诫命最大的是什么？就是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个爱人，弟兄姊妹，有一个刮胡邻舍，我特别去查考，所有从旧约利未记一直到新约马太福音和保罗的书信，讲到爱人如己，这个人是指这邻舍，不是指这张三李四阿狗阿猫，是指这邻舍。那么这个邻舍又是谁啊？弟兄姊妹，我特别想请这个我们姊妹啊打出来，请参考路加福音第十章。你知道路加福音第十章是马太福音引述这一个试探的这个更周详的细节。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啊，然后啊耶稣就问他，你怎么说？这个法利赛人说啊，诫命就是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然后呢也要爱你的邻舍。耶稣说，你说的不错，是这样，你如果啊能这样行就得永生。那个法利赛人啊，他更进一步来追问耶稣，那谁是我们的邻舍？谁是我的邻舍？耶稣就给他讲一个我们都很这个熟悉的故事。他说哦，他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哪里啊？耶利哥，下到耶利哥去，然后半路上遇到强盗，这个强盗扒了他的衣服，把他打个半死，就把他甩在路边了。偶尔有一个祭司，就是犹太人的祭司经过了，看看他啊，就从啊那边绕过去走掉了。然后有一个利未人，就是在圣殿里服侍神的，他也经过了，看一看这个奄奄一息被打得半死的，他也啊绕道就走掉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他经过了，他看到了，他就啊起了慈心，动了慈心，然后怎样呢？就把油和酒倒在 这一个被打的半死的人的伤口上，用布把它包裹起来，把它驮在他的牲口上，送进了这个过路的旅店，付了2000的银子，对店家说：“你好好照顾他，不够的，我下次来的时候补还给你。”耶稣就在那里问，在这一个故事中，你这个法利赛人看看，谁是啊这个被打得半死的人的邻舍？啊，这个不是说要爱你的邻舍吗？所以那一个听故事的法利赛人说，是那个撒玛利亚人。耶稣很简单说，你照样做吧。弟兄姊妹们，历来我们的领会就是啊，我们要做一个撒玛利亚人去帮助这个人，不是这样，我们没有这个能耐，我们的天性也够不上去。这一个撒玛利亚人，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医院叫做 Good Samaritan Hospital， 好像是在纽约，在哪里非常有名，就是这个典故。弟兄姊妹们，这个好撒玛利亚人是谁？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自己。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邻舍如己。第一个要爱这位荣耀里的基督，看不见的神；第二个你要看见，你要爱这位成为肉身的耶稣。能不能懂？爱人爱神都是指着基督耶稣说的。不错，保罗在加拉太书5:14，为着教会弟兄姊妹们的和谐，彼此相爱，特别的叮嘱啊，若是相咬相吞，就都要灭亡了。所以怎样呢？诫命的总归都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头。那个意思，弟兄姊妹们，教会里头彼此相爱，必须是每一位圣徒，每一个弟兄姊妹们都连于这位爱的中心，我们都连于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彼此相爱。不是叫我们用天然的人性的爱去爱人，爱不来的。所以你看见保罗在这里有一个吩咐，吩咐提摩太，爱命令的总归就是爱。你不要怕，你去说这些话，叫他们不要传异教。你可以很凶悍很严肃的命令他们，不是很客气的哀求他们，因为你这一个态度是为着神自己。你这一个态度表现出来不讨人的喜欢，这就是爱神，也是爱邻舍。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保罗一贯他为着教会，他为着神所有的态度。你知道保罗蒙恩以后，他非常积极的传福音，他非常积极的造就弟兄姊妹们。但是你如果读使徒行传15，一开头4个字，有几个人，就是这里那几个人，当然不是相同的人，因为他写提摩太的时候和当时使徒行传15他在安提阿的时候，应该是有10年到15年的这个时间上的差距。但是你知道仇敌的工作总是借着几个人，那几个人来到安提阿教会要传旧约的律法，告诉在安提阿的教会说，你们如果不守安息日，不行割礼，你们不能得救的。这个完全歪曲真理。所以使徒保罗就是为着这个真理一辈子在那里打这个仗。等到有一天他看见当时教会的带领弟兄姊妹们都是非常妥协的态度啊，好像睁个眼闭个眼，你们讲要守旧约的律法啊，无可无不可，你们要讲这个旧约除了主之外我们还需要加上一点什么，无可无不可。哦，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明明的记载，他当着彼得的面，他就问彼得啊，你们啊这些得救的人，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态度，模棱两可的态度，似是而非的态度。他在那里责备，他说啊，是连巴拿巴这个跟他一起配搭的同工都水火装甲。弟兄姊妹们，保罗的性格，他绝对不能忍受在神的旨意之外还有其他的做法，他绝不忍受在神的旨意之外还有别的教导。他要告诉弟兄姊妹们，那不是福音，真正的福音是从我使徒保罗口里出来告诉你们的。你觉得他很骄傲吗？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真正的敬拜，这一个敬拜根据他对基督耶稣那个啊这个旨意的明白，根据他对教会的关心。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在教会里，我们需要在真理上一天比一天的更清楚，我们才能啊在教会里成为主的战士。然后我们在我们的态度上，我们一点不肯妥协，不是我们乐意做恶人，乃是我们站在神话语的准确度上，我们是站在神的心肠肺腑的观点上，我们不肯有一点一丝一毫的妥协，这个叫做敬拜。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敬拜？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从今天起愿意好好的查考圣经，愿意好好的认识真理，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离敬拜啊更进一步了。那么这是前面讲到使徒保罗对待他的真儿子提摩太的吩咐，要他留在以弗所打这个仗，但是打这个仗的根据是根据神的爱，是根据于基督，这一个爱不是人性里的爱。我们一跑到人性里，这个仗打不下去了，我们一跑到人性里，我们都要妥协。没有那个根据啊，那个真正的敬拜就是因着神的缘故没有妥协。然后我们再看下面，保罗写他写到了各方面关乎这个律法的解释啊，律法的教导，律法的用途啊，关乎教会的这个治理方向。他下面忽然之间他自己做见证，这个非常感动我啊。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然后下面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哦，弟兄姊妹们，今天你听见哪一个带领教会大有名望的传道人他肯这样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绝响。弟兄姊妹们，严格说，早上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把他读经的心得交通给一般蒙恩的罪人，但是保罗进一步说，我是罪，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从前我的领会，因为他是逼迫教会的，他干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啊，他把基督徒信耶稣的啊这个逼到死地，是不是呢？但是后来我读到腓立比书第三章啊，好像不是这样。我们来啊看看他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五节怎么讲。他在那里讲到他自己的出身，他的背景，他所受的这个教育，他的过程。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他在不久之前 大概写提摩太前书之前两年在罗马的软禁的环境中所写的腓立比书的一段话。那你告诉我，这一段话和我们现在读到的提摩太书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有没有冲突？啊，弟兄姊妹们，保罗逼迫神的教会在当时他是理直气壮的，他是叫犹太教一致鼓掌喝彩称好的，因为在他们当时的观点那是打击异端，他们授权给保罗这样做。所以保罗认真说起来，就这律法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你指责我什么？你们对旧约懂多少？但是有一天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蒙了光照，他蒙了光照以后整个人起了180度的大转变。正因为他蒙了光照，他得了启示，他的良心告诉他他真是罪人中的罪魁。这一个罪魁，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啊，一定是连于他对教会的逼迫，未必。人在蒙光照之后，他就发现这一生多少污秽的思想，多少不洁的思想，多少行径不讨神的喜悦的，多少的行动是借着宗教的外表遮盖住的。他在良心的责备里，他要见证在罪人中他不比任何一个好，就是罪人中的罪魁。我们今天能不能有这样的感受？我们今天都得救，都蒙恩，我们也承认我们是个罪人，但是难得有人说我是罪中的罪魁，因为你讲了也没有人相信。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蒙神光照的时候，我们都要伏伏在神的面前，我们都要说，主，我的确是罪中的罪魁。他在这样属灵年日成熟的时候，他在那里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年少的时候，进入在台北教会聚会所的大厅，那个会堂里，讲台前面就是类同这样的讲台的左到右的 span， 它有几个大字，一个大字两尺，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我少年的时候一进去看到了，我心里并没有受感动，只是我觉得这些字这些话很熟，因为我们信神的人都知道基督耶稣来要拯救罪人，这一句话对我们来说好像神爱世人用的太多，以致我们没有太多感觉了。所以我那个时候年少的时候还对一位年长的老弟兄说，这几个字啊不太感动人，最好换了、啊、换一换，有气势一点啊，气派宏伟一点，比如说大在近前的奥秘，神在肉身显现啊，这个多精彩。弟兄姊妹，今天我要承认我是幼稚的。弟兄姊妹，对一个灵命成熟的人，他永远不能忘记他的得救的过程，他永远不能忘记这位荣耀的耶稣怎样来成为人，荣耀的基督来到地上取名叫耶稣，为着要将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我这样的人，这样自高自傲自义的人，不知不觉中蒙了光照，信了耶稣基督。弟兄姊妹，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荣耀的基督他在荣耀里，为什么 他乐意舍弃他的荣耀，他为什么愿意降卑，为什么愿意取了奴仆的形状，为什么要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啊，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是这样一个过程，我们从来很少去思考。保罗在他灵命到了巅峰的时候，真是返璞归真，他没有忘记他得救的过程。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要说，这一位老弟兄在老年的时候，在教训提摩太的时候，他要摆出一个见证，摆出一个榜样，告诉提摩太，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你我，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不可忽略。不要光是在啊教会里头教导人，我们教导人的时候，想想我们的出身如何，我们本身该当如何，我们是蒙了他的恩典，我们这班人因着他降世来拯救我，我今天才能有这个地位，有这个身份来侍奉他。所以在这里，就这保罗的见证，我们知道使徒保罗敬畏神，他从来不敢忘记他的得救，他因着敬畏就有敬拜。你要知道，当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的时候，这是一个敬拜的灵。然后这个见证，你看这个见证五节，就是有一次就是礼拜五晚上，我们的姊妹说今天啊人起来做见证，唯恐说得不够精彩我们可以长篇大论，我们可以说了半小时一小时也不知所云。使徒保罗的见证简简单单五节就把他蒙恩的过程勾勒出来，就把基本的真理勾勒出来。弟兄姊妹，我们做见证就是一种的敬拜，不要想叫人觉得我的见证是这样那样的奇妙，不要叫人觉得我是有这样那样的口才，想要借着做见证的机会表现一下自己，没有。我们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好像人是浮浮在灰尘中，我们带着敬畏的心来敬拜他，每一句话都是敬拜。所以保罗在这里只有五节，他就把他这一生的蒙恩做了清楚的交代。然后再下面弟兄姊妹，我们就要看见保罗他有一个颂赞，他有一个祷告。这个祷告说，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他说这位神是不能看见的，我们阿不阿们？阿们啊！因为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就是没有人见过这位三一神，但是耶稣基督来了，他就把神表明出来了。我们阿们这个话，但是我又要问了，真正没有人见过神吗？你如果读创世纪十八章，你知道啊，亚伯拉罕亲眼见过耶和华啊，亚伯拉罕来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立，他一见就从帐幕门口跑去接他们，伏伏在地。亚伯拉罕有没有见过神啊？这个耶和华向他显现出来。我个人解经啊，我说亚伯拉罕是亲眼看见了三一神啊，因为他俯伏是向着这三个人俯伏在地，他接待他们是啊不分高下一体接待。但是你注意了， 中亚伯拉罕一生他没有提过这件事。当人在一个敬畏的灵里，他一点不敢提。今天恐怕许多人他会告诉你，我什么时候见到神，见到耶稣，见到某这个耶和华。你千万不要相信，真正见到的他在敬畏的灵里，他不敢跟你提。你知道当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当耶稣成为肉身行走在犹太人中间的时候，太多人见过他，是不是呢？但是那一个你不能说神是可见的。我们的主他是完全的人，他也是实实在在的神，但是在地上他是在人性里来做成父的功。那么弟兄姊妹们，他在变化山上的时候，你知道他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上了这个黑门山变化山，在那里变了形象。在那里彼得、约翰、雅各看见有摩西、以利亚来和他相会。照我的看法，弟兄姊妹们，那个相会是主人召唤仆人他变了相，那个是荣耀。然后有声音从天上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但是弟兄姊妹们，是约翰明明白白地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你要知道，所有敬拜神的他不敢提。彼得在写彼得后书一章十六节的时候，他做见证，我们亲眼见过基督耶稣的威荣我们亲眼见过的。但是使徒保罗在这里，他带着敬畏的灵。你知道使徒保罗他在大马色的路上在光中遇见主，我不相信他看见了耶稣的五官，因为那个时候大光把他照倒。但是的的确确耶稣在那里向他说，保罗，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个时候叫做扫罗的保罗就说，主啊，你是谁？我们也许说他看见的是光，我相信就是因为这一次的经历，保罗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感动，福音从创世以来就为我们预备好。所以他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说，那叫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里面。就是那一次的经历叫他认识这一个光，就是创世以来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的那一个光。但是还不敢说使徒保罗亲眼看见神，他看见光，他听见声音。但是你知道使徒保罗他亲自做见证，说他有三层天的经历，有没有你看他这个三层天的经历是怎么说的？他说这个前十四年，他说有一个认得一个在基督里人，其实就是保罗自己。前十四年被提到三层天上去，他被提到乐园里。你看，又提到三层天，又提到乐园里。然后怎么样呢？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我并不夸口。弟兄姊妹们，看见这一个灵十二章灵后十二章六节怎么说呢？十二章六节说，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我见到神狂不狂但是因为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 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身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你看见使徒他有一个灵，他愿意在神的面前完全俯伏，完全卑微，他不愿意人高看他。我个人相信他三层天的经历，他见过神的宝座，他见过神的面，但是他在他的灵里，他在众圣徒中间，他要印证说这位神是不能见的。唯独当你见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是耶稣基督把神表明出来，然后在他殉道之前，他在那里告诉提摩太，他说所有的人都离我去了，只有主站在我身边，加给我力量。他有没有见过主？有没有见过神？弟兄姊妹，这不是我们在这里要争论的。我们在这里有一个点，这一个神的老仆人，他的见证满了敬拜，他在那里对神的颂赞也是满了敬拜。愿尊贵荣耀归给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我们个人也许有这样那样奇妙的经历，但是我们要在谦卑的灵里、服服的灵里、敬畏的灵里说，尊贵荣耀归给这位不能看见、不能朽坏、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早间话就停在这里，我们有一些祷告。主，我们求你给我们有敬畏的灵，叫我们因着敬畏的灵生出敬拜的心来。主，愿意全教会都能够一同在灵里敬拜你，全教会向着你是敬畏的。愿我们的主借着提摩太书向你的教会说话，我们在侍奉的过程中满了敬拜，因为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就是基督，不叫我们违逆你的旨意，叫我们在我们所有一切的见证中满了敬拜。我们的见证不是为了叫我们个人得荣耀，乃是叫神得荣耀。主，叫我们的祷告、我们的颂赞满了敬拜，我们是在敬畏的灵里一同来敬拜你。但愿主早间你借着信息得着荣耀，你借着诗歌得着荣耀，你借着祷告得着荣耀。谢谢我们的主，我们从始至终一直到生命的末了，都要承认我们是罪人，蒙了你的恩典。愿我们的主纪念你教会前面的道路，愿意你在彭蒙纳的教会天天荣耀你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